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
今天我们介绍约拿书。首先我们介绍约拿书的背景、题材与作者。这本书的主要人物是约拿先知，他可能是这卷书的作者。约拿的意思是鸽子，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但是他的身世来历就不太清楚。在整本圣经里有两处提到约拿，第一处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第二处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拿是主前第八世纪中期耶路伯安二世时期的人，在主前七百五十五年左右，也是北国以色列王耶路伯安在位的时候，那时候是亚述帝国的全盛时期，他们的统治最有名的就是非常的残酷，尤其是对战败的国家。以色列国常常是亚述侵略的对象。可以想象的是，其实以色列民也非常痛恨亚述国。尼尼微城一直都是亚述国的首都，但是以色列民都是敢怒不敢言，所以你可以知道约拿当时的心情。就算上帝吩咐约拿去警告尼尼微城的人，审判即将来到了，但是你也会明白为什么约拿不愿意传递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我们来看看尼尼微城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当时强大的亚述国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尼尼微城可算是当时世上最宏伟的城市之一，城里到处都是美丽的殿宇和花园，周围有高墙，又有宏伟的城门。虽然尼尼微城非常富有强盛，但是他们犯了很深的罪，叛逆上帝。约拿书使用了传记题材，透过叙事的方式记载先知约拿怎样奉上帝的差遣，向尼尼微城的人宣布上帝的审判和惩罚，希望他们愿意悔改，远离罪恶。接下来我们介绍约拿书的信息。先知约拿希望看到尼尼微城的亚述人灭亡，但是他知道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也有丰盛的慈爱。约拿知道，如果他去传上帝的信息给他们，他们又愿意悔改，那么上帝就会饶恕尼尼微人的罪。约拿不想见到尼尼微城的人被上帝拯救，所以他违背神的旨意，逃往地中海的他师。结果他被大鱼吞入腹中，这是个奇迹，在鱼腹中向神悔改而被主拯救。最后约拿顺服上帝的旨意，把信息传给尼尼微人，全城的人因此而悔改。所以约拿书最主要的信息是上帝关心全世界的人，而且他需要一人来帮他传递信息。约拿缺乏的是上帝对百姓的怜悯，他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感到非常的自豪。不过他不明白上帝的目的是透过他的国家向全世界显明上帝的大能和慈爱。下面我们介绍约拿书的内容和大纲。约拿书分四章，第一部分，第一章，上帝的慈爱，唯命的先知。 这里就讲到上帝的慈爱临到外邦人，他关心尼尼微人，甚至差遣先知向他们说话。我们从约拿亲自到尼尼微城这件事来看，上帝的慈爱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上帝透过约拿来到罪人中间，彰显他的慈爱。虽然约拿被上帝差遣到尼尼微城，但是他一直都向相反的方向走，不肯去尼尼微城。上帝不让约拿逃走，反而使用了超自然的力量，改变了约拿行走的方向。全能的上帝为了引导一个人走回正路，他会利用大自然的力量。第二部分在第二章，倾心吐意的祷告。第二章可以说是一首诗篇，就是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这首诗反映出约拿的态度，他终于向神呼求了，因为他在鱼腹中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和恩惠。约拿在那个时候想起上帝的作为，看见了神的信实和看顾，所以约拿想起了许许多多诗篇的词句。这实在是上帝的工作。慈爱的神如果看见我们走在黑暗之中，他会帮助我们看见人生的真理。约拿就在这个时候想起上帝的恩惠，所以他的态度就彻底的改变过来。第三部分，第三章，尼尼微城的悔改。第三章一开始就出现了一句话，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城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上帝因为深爱着每一个他所造的人，所以他要城内所有的居民都听他的信息。最后尼尼微城的人做出了一个顺服上帝的决定，他们转向神，彻底认罪，并且悔改自己的行为。他们又进食，连牲畜都不例外。城里的百姓又脱下华丽的衣服，换上麻衣，表示自己内心的痛悔。他们对上帝的慈爱做出了回应，所以蒙神恩待，神就不照之前所说的惩罚他们。第四部分，第四章，上帝耐心的教导。上帝表达慈爱的方式与约拿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约拿发怒了，他不愿意见到尼尼微人回转，他也不愿意见到上帝施恩给外邦人。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相比之下，上帝的恩典就更加明显了。当我们将以色列民的思想和上帝的心意来对比的时候，就会认识到上帝的性情。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罪神，但是他仍然以慈爱怜悯我们，不断给我们机会，让人悔改，脱离刑罚。
约拿书二章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接下来崇恩继续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简单介绍约拿书的一些学习的重点。约拿书呢是透过先知约拿逃避上帝的经历，还有上帝对先知的教导呢，向犹太人来表明，上帝不单单爱犹太人，也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民。上帝虽然会惩罚作恶的人，但是神也是蛮有怜悯，而且愿意给人机会来认罪悔改，免受刑罚的。除此之外，约拿书也显明了，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大自然一切的生物都要听命于他。约拿书的重点呢，集中在神的伟大， 这一方面呢，反映在书卷的神学思想上。所以我们来说说哈，神的伟大这一方面的神学思想了。在约拿书的一章八节和四章二节，约拿流露的信念着重了上帝的全能和恩慈。耶和华是天上的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约拿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上帝掌管宇宙的能力表现在所有的自然现象当中，他掀起了风浪，又安排了大鱼吞下约拿。这些呢，都是上帝全能的旨意，人是绝对不能胜过上帝的。神的旨意呢，一方面表现在自然的定律之上，另一方面也出现在道德的定律当中。所以呢，尼尼微城要被定罪，因为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外邦也会被主所审判，就好像阿摩斯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强调的一样。这位伟大的神耶和华呢，他也是救赎的主。我们看到外邦的水手也经历了拯救，不被大浪所吞灭。上帝无意摧毁人的性命的，因为生命都是他所造的，他又怎么不去爱惜，不去珍惜呢？上帝是活人的神，所以呢，他最关心人的生命。神也爱约拿，特别安排了大鱼来拯救约拿的生命，大鱼就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和方法了。约拿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继续发展神的伟大这个神学思想。神的慈爱和恩典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呢，第三章尼尼微城民众的悔改呢，似乎出乎先知的意料之外了。而他们悔改之后，上帝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这样看来，神好像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完全由人来左右和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呢，上帝的全能仍然存在的。在一章六节和三章九节都先后提到，或者神，这句话的原意呢，其实是谁知道神会否怎样怎样？谁知道神会否呢？这一句话其实就表明了上帝的全能，还有他神秘的旨意，没有人能够猜想得到，人只能够凭着信心仰望神的怜悯和启示。约拿书的第四章提到约拿信心上的疑惑，四章二节是圣约的条款，上帝有恩典和怜悯，不轻易发怒，这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立约关系。本来呢，不适合用在神跟外邦的关系上面，不过现在很明显就表明上帝与万国万民的关系，他对世上所有人都一样。上帝爱所有被造之物，不单单是人类。约拿书的作者希望读者能够留意，耶和华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也是万民的神，他创造天地，那有什么是不在他的眷顾范围之内的呢？到了第四章最后两节，耶和华的提问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上帝所爱的是从最小到最大，是从以色列到外邦，是从人类到牲畜。先知约拿的确不是一位英雄，也不算是一个典范，他在众先知里面好像以利沙的门徒基哈西一样，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甚至没有先知的气质。但是我们从约拿的经历里就可以看到，上帝呢是伟大并且满有恩慈的主。作者可能在教导读者，我们都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从自私的和自己的硬心肠的这种的态度来看世界。那以上所说的都是约拿书所带来的新意象、新观点，除掉人的幼稚、狭隘的思想，神的爱 就像波浪一样澎湃在人的心中。继续下来，让我们去了解一下约拿书一些属灵教导的重点。当我们阅读约拿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很宝贵很有价值的属灵教训。第一方面，人必须顺服上帝，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抵抗或者是逃避上帝的，所以必须顺服。第二方面，上帝拥有拯救的大能，他可以救赎一切被造的，甚至连违命的约拿，以致看来罪大恶极的尼尼微城的民众，神都可以拯救。第三，先知和所有人的责任呢，就是见证上帝的爱。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上帝的爱呢，当中是带有公义的成分的。第四方面，审判是有条件的，而真正的悔改呢，可以消除这些可怕的刑罚。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后悔呢，只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的一种的表达的方法，因为真正后悔改变的是人自己，人必须悔改，回转归向神，然后当人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可以拯救，拿走审判，不降所说的灾祸。这一点让我们看到神有赦免的恩典，只要人悔改投靠他。第五方面，每个人的心都有属灵的意识可以来认识上帝，每个人都可以认识上帝的，每个人的心都有属灵的容量可以接受神的。好像约拿书里面的水手还有尼尼微城的百姓，他们原本相信的是异教，但是当他们听见神的信息、神的言语，甚至看到神的异象，他们还是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透过正确的态度来做出回应。第六方面的属灵的教导，约拿先知的经历提醒了历世历代的信徒好几件的事情，就是从逃避神到亲近神、服侍神和认识神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上帝是爱世人的。这书卷最大的价值在于耶稣基督引用了这本书，透过约拿的神迹描述他在坟墓三天的经历，记载在福音书里面，两次是在马太福音，一次是在路加福音。耶稣奉主的差遣去传道，他并不像约拿，因为他从来没有违抗神的心意。不过另一方面，耶稣跟约拿是相同的，都是传扬悔改的道，结果呢，就有上帝拯救的大能显明出来，这就是神迹。约拿的神迹不只是大鱼和鱼腹中的经验，也有着神的道令人悔改的经历，这可能呢，就是主耶稣引用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的事情了。最后弟兄姊妹，你也来好好的思想反省，当你从约拿书看见了神的慈爱，见证了神的伟大，你自己到底会怎样来做出回应呢？你是愿意像约拿一样，最后承担起传扬福音的使命，到罪人当中去传扬悔改的道吗？还是你像约拿仍然在这个逃避的过程当中为自己找到不同的借口呢？当然希望呢，你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见证真神的这样主的仆人。